好，我们看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各位记得，虽然在马可福音没有出现太多次，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来的目的，他要教训他们，来教导他们，来让他们认识真理。我们昨天说主耶稣来，我们一般来讲主来到世界上最重要就是他来死，或者他来救人，他借着他的死来救人，他借着他替人死来救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来的目的是要死的，我们每个人来都是要活的。可是耶稣来的目的是死，他的目的的死却让他自己的复活和所有人信靠他的人复活变成真实的。我们人都是贪生怕死，天天我们来到世上就想活，我们拼命想活的结果就是死亡，到最后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来救人的，是要借着死救人的，他的死就可以涵盖他的受洗、他的受试探，以及他的教导、他的神迹奇事，都集中在一件事，就是他的十字架、他的死和复活。今天我们又看到耶稣再来这个世界上还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前几天已经看到，就是昨天看到他是来呼召人的，他来呼召人来跟随我。这个呼召可以用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事情来形容，最简单的就是你打电话，你打call机，找你找人嘛，找你找你。我们有时候找人是办事，有时候找人是聊天，有人找人是什么。上帝在呼召人的时候是叫人归向他，到他那儿信靠他得到生命。呼召的意义太广泛了，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一下。神用他的呼召创造了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好像神把光从没有招出来一样，原来没有一招光啊，啊光就出来了。神用他的呼召说什么就有什么，神用他的呼召管理这个世界。希伯来书第一章，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的好像他在那里说这个世界就在进行。用科学的话来讲，就是一切的自然的法则、科学的法则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呼召使这个世界进行。上帝用他的话创造了世界，用他的呼召创造世界，用他的呼召托住这个世界，用他的呼召拯救这个世界。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上帝对亚当说：“来跟说亚当你在哪里？”那就是一个呼召。那么你在旧约圣经里看到，包括历代志下最后一章，那里也讲到说，耶和华说：“我差遣我的先知仆人，从早到晚向你们呼喊，你们不听。”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说：“来跟随我。”那也是呼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听到“来跟随我”这几个字。上帝可以借着各样的事让我们的心弦被波动，让我们被感动，我们知道那个造物主在呼唤我们。你看那个 C.S. Lewis 的那个 Chronicle of Narnia 里面那个童话集里面，那个狮子就是预表了耶稣。那个 Aslan 哈，他跟那几个小朋友说：“你们在任何时候就喊我的名字。”我们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喊我的名字我就会来救你们。那他们碰到危险就喊呐、啊。那么果然后来那个狮子出现了拯救他们。他们就说真的这么棒哦，我们喊你你就来救我们。然后在想，哎奇怪，我们在那么危机的时候怎么不喊爹不喊娘不喊天，就喊你啊。那 Aslan 说一句话很重要，Aslan 就是预表耶稣说一句很重要，也是神学上很重要的字眼。Aslan 说：“我如果不先喊你们，你们不会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不先用他的慈爱呼喊我们，我们不会有一天说：“耶稣，我要信你。”你的信是因为上帝先喊你，你才会向他喊。儿子会叫妈妈帮忙，妈妈救命，是因为妈妈先喊他。总是上帝在我们的前面。 不是某一个形式啊，我一定要听到什么声音什么情形，但是愿上帝的爱感动我们，那个感动对我们就是一个呼召，上帝用他的呼召创造管理拯救这个世界，上帝也用他的呼召叫这世上信靠他的人能跟随他一直往前面走。好，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呼召，在昨天我们看到第一章他呼召那打鱼的，不过在那个地方有那个呼就是有呼召的行动啊，在这里更多的讲到这个呼召的这个行动。他先看到一个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利未就是马太，是耶稣的门徒之一哈。我们也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呼召这个人。收税的人在全世界都没人喜欢啊。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什么，在美国大家最讨厌一个 IRS， 就是收税的，因为把你荷包里的钱掏走了，当然大家就不喜欢。但在以色列，除了你把他钱掏走了他不喜欢，还更不喜欢就是这是一个黑金政治，税吏在当时的以色列是汉奸呢，是油奸呢，不是油炸那个油奸，是犹太的奸细哈，就是帮那个罗马人做事的，吃里扒外的，因为他们收的税有一定的定额，这个区就交给你，你收好收1000万就好了，你实质收了多少留了多少那你的事儿，你只要上缴的数目对就好了。所以这个税吏都是又黑又奸又恶诈人，然后又是勾结外国人的，是没有人喜欢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就挑上了他，你跟从我来，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从了。好，我当然可以有一些解释。我们在今天或者明天可能会看到那个耶稣的12个门徒。如果你看圣经，你发现耶稣精挑细选的这12个门徒，跟随他的人非常多，很多人跟随他。保罗最后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耶稣复活以后，曾经一时显给500个弟兄看。那么，如果是显给500个弟兄看，那么我想跟随耶稣的女性呢，恐怕最少也有500人，因为从古到今大概信靠耶稣的大概女的都比男的多包括我们这儿，对不对？所以如果说500个弟兄，那么耶稣这一生的跟随者大概我估计大概是1200个。这1200个，那么后来在小楼里祷告的是120个，一要祷告就少了19了哈。这120个被他再精挑细选跟随他的有12个，那你想这挑了又挑一定是最好的，可是耶稣的这12个门徒可以说没有什么有成就的，比较有成就的这12个里面2个，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嘛。其他的我想比较圣经熟的还知道啊，谁谁谁菲利啊安德烈怎么样，那么其他我们大概都不知道谁是谁，我们都不大弄得清楚。也许你知道最最最最最熟悉的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也是他门徒。那么整个耶稣所有的门徒，这12个门徒包括彼得和约翰所做的事都不如后来保罗做的事。就耶稣所选的门徒里面为什么相当窝囊不成器，我觉得意义太重要了。这再一次在提醒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包括我们在内，就是神的拣选，神拣选的方式就是呼召，我要你，我挑你，我要你。神不是拣选呼召那世上优秀的，哥林多前书1章、2章，神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穷困的，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要叫聪明的羞愧，拣选了软弱的为要叫强壮的羞愧，要叫凡有血气的在他面前连一个也不能自夸。世上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你承认自己软弱可怜，你就是被拣选的。耶稣选了12个门徒， 没有什么成器的，不是叫我们自甘堕落，也不是叫我们自惭形秽，而是让我们真的知道是上帝在做事，他要做多少，要借着我们做多少，是他的事情。那么这里他拣选的是一个真是任何一个教会选执事、选长老、选牧师，弟兄姐妹，你们选丈夫、选妻子都不会像耶稣挑门徒挑这么蠢，挑了一个黑道的，挑了一个汉奸，这是稀奇的。我已经讲出理由了，就是耶稣要叫所有贫穷或者罪恶的人有盼望，耶稣要叫所有有钱有势有学问有道德的人知道我们的一切不足为是。另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同样的反应，这个话感动了他。我不能够，我到今天我最喜欢跟人谈话的，最喜欢问的就是基督徒你怎么信耶稣的，因为每一个信耶稣都是一个奇妙的故事，上帝的爱怎么临到他呼召他。那每一个故事千千万万，圣经里面圣经外面的，我自己经历的历史上的还有我自己，我们也都非常稀奇一件事情，真的我们就跟随耶稣了。各位，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像我们这一堆烂东西居然就真的跟随耶稣了，我们就真的把一切东西撇弃了跟随他。你说康牧师我没有，哎，有，你还不知道而已，有，他的爱真的感动我，我们就跟随他了，起来跟随了。然后十五节在这中间呢，显然有一个就是马可很简单的一个描述，就中间呢后来利未就摆了一桌这个宴席，那么耶稣就在那里吃。哦，这一场吃呢实在是一个日本这个黑道集合的一个吃，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民徒一同坐席。我很感动这句话，因为这样的人多，这样的人多，什么样的人多，当然不是税吏桌，要挑这种会收钱的人啊，会讹诈人的人。就听说有个笑话，这一个马戏团的那个大力士表演他的力气，拿一个石头这样一挤，打开来石头都变粉了。另外一个小个子说：“这什么稀奇？再给他一个石头，一挤还挤出水来了。”他说：“佩服佩服，你是谁？”他说：“我是专门收税的。”就是这个，就是每次你们聚会的时候收钱啊，对不对？开玩笑的，就是。税吏不是一般人能做的，要心狠手辣，要毒，要奸，要坏。这税吏大集合，是我的话，就是上帝让他们集体食物中毒，通通死光光最好的时候，居然这些人在一起，而且还有罪人。因为税吏虽然有钱，他们社会地位非常低，只有一些下流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这样的人多是指罪人多，包括税吏。这样的人多啊，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是，这就叫福音。上帝爱我们这些罪人，而且上帝洁净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就弃绝过去所有的罪恶来跟随他，因为他这么爱我们。他们也跟随耶稣。各位，你印象不要搞错了，耶稣出来的时候哈，实在不是只有十二个人，耶稣出来人真的往往就是一大堆，有的时候七十个门徒跟着他，有的时候十二个，有的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特别多看到还有很多妇女跟着他，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有点男尊女卑啊，就是总要有人帮忙烧饭，所以总有妇女跟着他。那么他们是跟随耶稣的，有一次就跟随的太多了，那次就五千个人跟随，再有本事的人也变不出戏法嘛。前几天我们在丁妈家不是那个什么酸菜白肉也不够吃了吗，就会耶稣让很多人吃饱，就是很多人跟随耶稣。当然这里的跟随跟前面你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和西门彼得和雅各在第一章舍下了网跟从，形式上可能一样，到底谁是这个亦步亦趋忠心信靠的跟随，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在形式上有很多人跟从耶稣。好，你每次看到耶稣做什么事，然后有一些信靠他人做什么事，然后就有一些反对他的人又做什么事， 好，反对他的人总是这些我们觉得最不应该反对，因为他们对圣经最熟。十六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啊，法利赛是以色列的，在以色列的一个教派。那我们现在对法利赛人印象都不好，在英文字里面 Pharisee 已经变成假冒伪善的代名词了。不过实际上就是是假冒伪善，但实际上在社会上呢，在当时社会他们是比较受到尊重的，就是他们是一种特别圣洁的一群。那么这一群呢，那么他们守律法哈，守规矩，所以被尊重。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呢，那又是被尊重的尊重了。就文士呢，就是学问道德特别好的人。那我们很遗憾，这学问道德特别好的人，他们看到耶稣和罪人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罪人一同吃喝吗？这个吃喝不是一件小事情，吃喝不是只是吃吃喝喝，吃喝是有认同的意思。各位，尤其你们，如果你们忙的话，有社会地位的话，我相信包括在中国，在台湾，在很多地方都一样，不是谁请你你就去吃喝的，不是谁给你帖子你就去的。那在那个时候更重要了，你在他的那个宴席上出现，就是表示你是他的朋友。各位，今天我可没什么妓女啊请我吃喝过，如果有我也不会去，对不对？耶稣跟他们，就我这样讲是要让你们知道耶稣的行动让人家很受不了，你怎么跟他们一起吃喝？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跟他们一起吃喝是认同这些人，而不是认同他们的罪行，是要这些罪人因着耶稣对他们爱能够悔改。那很遗憾的就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悔改，他们觉得别人需要悔改，不知道自己需要悔改。跟他们一起啊，十七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那儿子很有意思，两个孩子他们在美国长大的哈，小的时候在美国，然后回台湾的时候开始读中文。那个我大儿子就叫康强，那么圣经里有一句话什么健康强壮，他说我的名字在圣经里康强，弟弟觉得很倒霉，怎么他有我没有。后来有一次看到这句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我的名字也在圣经里。不过这句话很恐怖，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就康健不用信耶稣了，他名字就这个名字，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各位，这就是福音。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不是健康的人，我们不是义人，我们是有病的人，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死人。但是他呼召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让我们看到他来招我们，招我们，呼召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免费的医治我们，来更新我们，来把任务给我们。我们今天一般一讲到呼召都是去做传道人，事实上不止这样，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蒙召的，我们蒙了主的呼召，在每一件事上为着主靠着主来做事，那就是蒙召了。他呼召我们